经济咨询群，还是挺紧张的。借那个杨弟兄以前说的话，今天是第一次讲到，我是愿意做一个尝试，所以呢，我讲的时候如果讲的语无伦次，如果讲的不好，还请大家能够多多包容。对，今天能够站在这里，传神的信息，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按照我的本来的性格，我是很不愿意站在这个台上，很不愿意这样看着每个人的目光，我是很不习惯的，因为我也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但是我之所以站在这里，一个是弟兄姊妹的鼓励，另外一个就是也是自问经纬给我的鼓励。OK， 然后我记得在前段时间一直跟着牧师在查经，我们查到历史书《以斯帖记》是最后一本历史书。那么跟着牧师查经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说有些很挑战性的问题你是回避不了，牧师是一定会问你。当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牧师就说：“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我当然知道牧师想问什么，因为牧师也以前也给我讲过你要不要讲道，然后我就逃避了一下，我说：“一峰，你要怎么讲道？”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羡慕像一峰啊，以前的史一飞、胡燕还有徐莹，他们真的那个记忆力非常好，不单对经文很熟，而且让他们解释的话也很有深度，我觉得我真的是不如他们。所以我就这样讲，但是这句话就放在了我心里面，我也一直在思想这个事情。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前段时间和一峰弟兄一块到主日学标杆人生，标杆人生四十课最后一课，在接近末了的时候有这么两句话。过去与将来的人都不能在这个时代服侍神的旨意，过去和将来的人都不能，只有你能。像以斯帖一样，神造你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就是出自这段经文。我当时读的时候我心里惊讶了一下，这句话又出来了。然后在4月3日的时候，我就和周一弟兄分享了一下这段经文，我说我是想听一下建议，我说如果我拿这段经文来讲到的话，会不会觉得题目太大？当然周一弟兄是说是可以的可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具体细节我一会儿会再给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在4月19日下午的时候，曾辉弟兄又发了个短信给我，说他在医院的那个新冠检测点看到了这句话。我就觉得有这么多的巧合，对，有太多的巧合。就像以斯帖记里面没有太明显的讲到神，没有太明显的提到主，但是有很多的巧合让你相信以斯帖记里面在那背后是神在那里作用。神借着莫迪改和以斯帖在他们一开始的软弱，不肯隐藏自己的籍贯，隐藏他们的身份，到他们勇敢地站出来拯救犹大人，这一切并不是说是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靠着自己，而是神做到的。对，所以我想这可能是神给我的一个印证，那我今天就来做一个尝试。那么今天的话，因为我相信大家对于以斯帖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因为这是如果说做一个电影的话，它的剧情实在是太精彩了。对，而且大家对刚才的经文应该是也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呢，我在这个讲的时候，有一些情节我可能就一带而过，我不会去再去讲太多。那么今天我们就是看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是怎么改变，怎么成就了神的心意，怎么完成了神的计划。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以斯帖的背景，当时的这个历史背景的话，是可以追溯到在列王记下还有历代志下里面有记载。在历代志下36章的时候，就说当西底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他的百姓是悖逆的，他们不听神的话，蔑视神的话，玷污这个圣殿，耶路撒冷圣殿。所以呢，神就兴起了加勒底王 去攻击这些啊这些犹大人，然后把他们掳到了巴比伦，就是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的沦陷。对，那么在历代志下36章20节是说，凡脱离刀剑的迦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奴婢，直到波斯王兴起来。所以这个跨度的话，就是说经历了巴比伦王，又经历了波斯王时代。所以以斯帖和莫迪改，以斯帖这个时候已经是在波斯王的第四代王了。所以他们不是第一代被掳去巴比伦的那一代犹大人，而是他们的后代。OK， 那么在历史书里面，其实没有对这些犹大人他们被掳去之后他们的生活状况有一些描述，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是什么样子的。 OK， 在出埃及记里面1章11节，于是埃及人派督工的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3章7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所以你知道，从他们的这个祖先以色列人在埃及地所遭遇的这一切，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些被掳的犹大人，他们在苏珊城在波斯王国的时候被他们辖制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是痛苦堪言的，他们一定是没有自由啊，他们也是要身负重担，还被人歧视。所以呢，在这个以斯帖记的2章10节的时候，就说以斯帖为什么将几万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即便是在那个王后被亚哈随鲁王废了之后，又选新的王后的时候，那么以斯帖是被送进了这个王宫。那么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其实是兄弟关系啊，以斯帖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他是把他收养了他，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兄弟的关系。那莫迪改是告诉他，你不要把你的这个身份要告诉人。即便是在以斯帖做了王后之后，也是照着莫迪改所吩咐的，还没有将籍贯宗族告诉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前几代的人所受的那个痛苦，让他们害怕。对他们，或者说他们想生活可能要好一点，所以他们就隐藏自己的身世。我觉得一开始时候我是说，哎，这个是不是他们的软弱的地方？其实说实在的，这个是他们软弱的地方，也好像不是，因为他们当时的时候身不由己，他们遭遇的困境的话，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就在最近的时候，大家知道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国内的一些言论，有一些在乌克兰的留学生或者中国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他们明明说自己是日本人，其实情形有些类似。但是很重要的是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想一下自己，我们今天是说我们跟随主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没有那个勇气在所有人面前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信耶稣的？我们有勇气去给每一个人传讲福音呢？当然有人是，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他是能做到的，但是在我信主的前几年的时候我没有做到。所以有些时候我对自己的身份是有一些恍惚。在教会里面信主之后，在教会里面可以也是参与一些服事，让周遭的弟兄姊妹觉得哎还不错，但是在外面的时候却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尤其是在回国的时候见到你的同学和朋友，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是在有意的，也是要隐藏我基督徒的身份，因为我怕他们会嘲笑我，他们会说哎，你去了美国没几年你就当了叛徒，你信了洋教。但其实说国内人并不是说他们不信神，他们其实也信神，但是如果你信佛教你信道教他们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信基督教的话可能会让他们反感。所以我有些时候是在刻意的隐藏自己的身份，我和他们同流合污，我和他们把酒言欢聊他们喜欢聊的事情。对，那是那个时代的那个样子。所以这是我的软弱。那么其实有些时候我在想，我们不敢去提自己是基督徒， 不敢去传福音，有没有其他的原因？可能是就像当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兵丁那些周遭的犹太人嘲笑耶稣一样，你如果说你是神的儿子，你为什么不下来救你自己呢？而我们想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可能我们在困境里面，我信基督了，我去求神，为什么我遭遇的患难还是有？为什么我还要承受那样的压力？你到底是不是那位真神？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怀疑，所以我们不敢去提我们是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尤鸿杰牧师他的一个见证。大家都知道尤鸿杰牧师他是长了一个很大的瘤子，而且这个瘤子是每天都在，就以前的时候每天都是长啊长啊长啊。他也祷告，但是这个瘤子也没有消失。所以我记得他说过，有一个人就是对那个尤鸿杰牧师讲，如果说神医治你，把你的瘤子给你治好了，我马上信耶稣。我不单信耶稣，而且我还会奉献做传道人。但是尤鸿杰牧师后来他有感动，就说神医治不医治我，他都是那位神呀。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看我们的环境或者我们生活有没有改变，而是说我们真的是要相信他。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的时候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和希腊人。其实福音是传福音，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我们的福分。我们是要依靠神要依靠神，要不断的寻求他，能够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当然了，神就像说这个约翰杰姆所说的，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他，他就是那一位。所以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的神，神的时候到了他就会兴起他拣选的人，就像莫迪改和以斯帖他们将要面对的事情，他们是要招来了这个犹大族的灭顶之灾，是一个关乎犹大存亡，一个有生命危险的这样一个困境。事情的起因是因为莫迪改和哈曼之间的冲突。哈曼据圣经里面所解释的，哈曼他是亚玛利人亚甲的后裔。那么亚玛利人是和以色列人是宿敌，是世代为仇的。当时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好像是第一个攻击以色列的人。大家记不记得摩西在山上大手举起来以色列就得胜，大手垂下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这个在出埃及十七章55-16节有记载，说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就是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并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他们是世代为仇的。哈曼他是非常得到亚哈随鲁王得和非常宠的一个大臣，他是官居高位，所以他在朝廷的时候，那是一切的臣仆都是要向他下跪下拜，唯独莫迪该不跪也不拜。就是这一点让哈曼心中非常的愤怒。而且呢其他的人也告诉了哈曼，莫迪该是犹大人。所以在这个3章5-6节的时候，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就怒气填胸。他们已经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有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哈随鲁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死关头。对，然后这个亚哈随鲁王呢，就听信了哈曼，所以就定在12月，是亚达约的第13日，就是要执行这个，要他们执行这个灭犹大人的这样一个命令。其实这个他们听天定这个日子的时候是在正月，但是他们却是说定下在亚达约13日，就是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一个我也是要思想的，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他是不是出于神？那对于这当这个莫迪该 莫迪改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莫迪改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在第四章一节到第三节，说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往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进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这是一个，就是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当以色列人穿麻衣蒙灰进食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在做什么。他是一个说他看见灾难降临的时候他很痛苦，他的本族要被灭，他真的是很忧愁。另外一个就是他开始转向去寻求神，对，他知道人做不了什么了，那我只能是要去寻求神了。而对于这个的话，以斯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他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叫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就是那个时候以斯帖他还不明白什么事情，他心里他只是觉得哎，莫迪改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还不知道就是将来发生什么事情，对，他只是让他你就换下衣服就好。那么莫迪改他不受，然后接下来呢，他就是托人给这个给以斯帖把这个把将要发生事告诉了以斯帖，并且祝福他要进去见王，为本族人在王前恳切祈求。那么以斯帖的当时是对就吩咐哈他格去见摩迪改，说王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越不明朝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同他身处金帐，不得存活。现在我们没有明朝进去见王已经30日了。就是说当时以斯帖他可能也他很犹豫，他也不是说他不想去见为他的本族做事情，但是他要面临一个可能进去就被处死的这样一个危险，而且当时他王已经30日没有见他了，这是他所要面对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到了我们刚才读的经节了。这个莫迪改托人回复以色列说，你若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能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可以告诉你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说，如果灭绝犹大人的事情发生了，你虽然是王后，你也脱不了干系的。你和你的家族也是也会被灭的。第二个说，你如果不去做的话，谁还会兴起其他人去拯救犹大人？为什么呢？因为神他是神，他对以色列族的他的应许他是不会改变的。这个在出埃及在第三节里面，当时就以色列在埃及地遇到困难的时候，耶和华也是这样说的，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有蜜之地，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说你以斯帖你不借着你现在的身份去做的话，那么神同样的还会兴起其他的人，那么你就是与神的祝福无份。那还有一个第三个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做了王后，其实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的，神把你放在那里是有他的心意的。对，这是莫迪改他所说的三个方面。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想一下，莫迪改所说的这一话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对，我们今天也都是在活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如果我们对圣灵的感动、神的呼召无动于衷的话，就会失去神的祝福。就像查尔斯刚才所讲， 刚才讲到他要做这个执事会的主席，然后他现在前面的经验告诉让他就干告诉他就说我要加入现在的会员，对。那么神的计划，而且神的计划也不会因为我们不去做而停止，他总要兴起属他的子民。那么接下来我就是在想说，接着刚才的话题，起初之前我给宗辉弟兄给他问他的建议的时候，就是把这段经文发给他，然后宗辉弟兄回了一句话，就说我们得了神儿女的位分，要每时每刻把握机会，爱神爱人，活出福音。这里其实也是神要我们去做的，并不是说在某个时刻，而是我们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是在每时每刻，每时每刻我们都要爱神爱人，就像神给我们那两个最大的诫命一样，你要尽心尽力尽心尽意去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对，这是神希望我们要做的。在各位，就是说在其实是神是希望我们在任何事情上都能够去侍奉他，能够荣耀他。在哥罗西书三章23-24节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对，我们是要在凡事上都要去有一颗侍奉主的心智，都要去做到去荣耀神。如果说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图画的话，一个蓝图的话，那么我说在这个图画上每一个点都是对应着我们不同的位分，我们的位分和我们的时间。就像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今天是我的位分是就是在这里要讲这个尽量的去讲神的话语。那么回到家里，我就是一个父亲，一个爸爸。然后我如果说同样好像一个丈夫，一个爸爸。如果说我去了实验室，那我就是一个要去工作的人。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位分，对。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提，当天也提到了，我们都有什么样的位分呢？宗师这样讲，我们要做先生太太的位分，我们要做爸爸妈妈的位分，我们有做科学家的位分，当然细分一下，有做老板的位分，还有为老板打工的位分，还有做这个做护士的，在做护理工作的这样的位分，还有好多好多。神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位分，在我们就也希望我们在不同的位分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对，我当时是说我们真的是有太多的位分，我们真的是照顾不过来，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在工作上多做一点，我们可能就会忽略了在家里面做一点，我们可能就会亏欠教会多一点，我们怎么去进行做好像总是做不完美。在圣经里面，在新约主耶稣其实对我们不同的位分都有非常明确的教导。我举几个例子，比如在讲到婚姻家庭的时候，以弗所书在6:4，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但是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怎么做的？对，我们是不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以前的经验教训来，其实是在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们不要重蹈覆辙。我们的心意可能是好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直是在让我们的孩子按照我们的那个想法去成长。然后以我最近的时候，有时候我在不是管教，就是说在帮助孩子去做功课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气得要死。就你知道，我们知道大，其实在大陆现在中国的话，孩子的负担是很重的，这那个学校那个作业是很多的，不单是给孩子，其实是家长要付出很多的。那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又要工作，又要养育孩子，真的是很累，很累。我们今天到底是有没有说，我们是把这个神的这个主的教训和警戒作为我们首要的东西要教给我们的孩子，是我们要思想。那 那么在以弗所书5:22，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也当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这个我觉得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好像每次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争论最多的，甚至有些时候我所看到的弟兄倒是学会了顺服yeah。 那么在关于社区和工作呢，在马太福音5:44的时候，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做到了吗？我说我自己我没有做到。我常常如果说我觉得，我常常跟大家讲，我觉得我自己是很受委屈，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对，我心里有苦毒。即便是我知道神是让我这样去做，我也去做了，但是我心里真的是不舒服。我真的很难做到喜乐的为我的不喜欢的人去祷告，为他祝福。那么在教会刚才曾弟兄教到新青年的时候也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要追求合一，我们要弟兄姊妹要和睦。那么所以马书第15:7也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神。约翰福音13:34，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新的主的耶稣的教训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其实都有理解的，但是我们做起来的时候却是力不从心，所以我们只有仰望，只有把这交给神，让神来带领我们。我们要有一个寻求的心智，我们要不断的要去靠着神要成长，要求神的怜悯。其实如果说我们在把我们这些不同的位分和时间点如果你铺开的话，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然后这个是要贯穿我们一生的。但是神也可能会在某些时刻，特殊的时刻，加添你一些特殊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很可能往往是让你，也是让你痛不堪言的，有可能像莫底该、李斯帖面对这个生死的考验，还有一些困境在你看来是你难以忍受的，是你没有办法战胜的。但是神在这些困境的时候，其实也是给我们祝福的时候，让我们成长的时候。就像莫底该和以斯帖在面对犹大人这样被灭族危险的时候，他们站出来了，他们从以前要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到我们站出来，我们要为神征战。然后就在这个以斯帖就是在接下来15-16的时候，就说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底该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如果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唯一进去见完，我若死就死吧。哇，这个读到这里时，我觉得以色列真的是不简单了。他们是犹大的民族英雄，他不单单是放弃了王后的身份、荣华富贵，他甚至把生命也交给神了，让神去使用。我都觉得这个莫底该以色列都有点像我们中国历史所讲的那个荆轲刺秦，荆轲壮士一去去不复返，就是有那样的一个心智里面，我舍身取义我的神让我，既然神把我放在这里是为了完成他的计划的话，那我就去做。他是学了，也是学了顺服的，学了顺服的样式。那么这里在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3:8说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 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保罗所说的。那么在最近有时候也一直其实我非常喜欢杨牧师的讲道， 我听他讲的时候，他常常提到一句话，他就告诫他的弟兄和姊妹，就说我们要来就来真的，你信你信，既然选择了信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那我们就来真的，我们真的是要真的要跟随他。因为有些时候我自己其实是我也在不断的反省，我今天所领受的讲出来的话，不单单是给大家讲的，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给我自己讲的。Okay. 因为我觉得今天我们会说啊，我们是已经接受了主耶稣，也有时候会自称我们是主的门徒，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是怎么个样子？我们有真正的放下自己吗？甚至因为我们当初信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边要来在这说我们是在寻求神，但是我们又同时在寻求世上的事情，难道我们是只是说我要在两边都捞好处吗？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对吧？因为神是看我们人心的，当我们站在审判台前的时候，他是看我们就是为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世上的东西在他看来是不值一提。所以有些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是要问我自己的，我有没有真的信？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做的真是没有按照神说的去做，我可能还要看一下世上的事情。有的时候我祷告了，我希望神给我找一个好的工作，我希望神能够给我一个给我一个好的这个薪水，有些时候这些理由看起来是非常合理，我不希望我一下这么累了，对不对？我希望就是说我能够有个好工作，有个好薪水的话，我可以多点时间陪孩子，把他们可以更多的给他们教育他们，对吧？把圣经的真理说得高一点，把圣经真理再告诉也要教导他们。所以这句有时候听起来其实是很合理的，但是当你的祷告不能神应允的时候，你心里会不会动摇？会的，有的时候真的是会的。我上一次我记得严大哥讲到，当你在困难的时候你要忍耐，困苦中的忍耐，我们能忍多久？忍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充满了劳苦诸烦，感觉不到神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就能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可我时常的觉得，为什么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我担的还是这么重？真的是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今天在说，我问大家，也是问我自己：如果今天神再次的呼召你，不一定是让你出来做牧师，可能是让你做执事，可能是在教会里面的某项服事需要你，有需要，你愿不愿意放下？你愿不愿意委身？最近我还有一个分享，就是我们非常的感谢主，我们在批牧委员会的时候有四位非常好的牧师，还有一个传道人来参加应聘，我非常的感动。特别是有一位牧师，我们问他，你为什么要离开现在教会要来应聘？他就跟我们讲，他就说，你知道吗，保罗当时的时候是听到马其顿的呼声，然后他就去了。他也说，我们就是看到神的需要，然后我们愿意去做。然后我们问他，你对我们教会，如果你来，你对我们教会有什么需要吗？他说没有。他就说就是说这个牧师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感动。我记得那天这个第一次祷告的时候，严大哥也是哭泣的，对，真的是非常感动。然后我问他有没有什么需要吗？他说我们没有，我们什么需要没有，我们就是单单仰望神，我们就相信神，神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所以你就看到神真的是在不断的兴起他的子民，兴起他需要的人。如果说我们 你有心意，有圣灵的感动，神呼召你不去做的话，神的计划是不会停止的。它的后果只能是说你会失去你的祝福，这是我们的损失，这是我们的损失。在以斯帖记里面也不也是这样吗？当以斯帖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去为神做事的时候，最终犹大人是得胜。在八章十六到十七节，犹大人有邦人欢喜快乐而得尊贵，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城，犹大人都欢喜快乐，设摆宴席，以那日为吉日。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是不是很神奇？就是这样子啊！你有感动，你出来做了，神真的是会给你很大的祝福。而且在黑暗的时候，以色列他还设立了普尔日，犹大人都来进食遵守，穆迪改也做了宰相。在这以斯帖的末了，说犹大人穆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你看到没有？就是说神令他们拯救犹大人，而且又给了他们更好的位分，让他们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在这背后的，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是得胜的是犹大人，但是真正得胜的是神，是神他的计划的成全和他自己的得胜。所以整个以斯帖，我今天特别的说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的神在无论什么情况下他都是在掌权，你愿不愿意来说服他，来跟随他。那么除此之外，我还有另外一个领受，就是不要小看你的任何的一个弟兄姊妹，不管你的弟兄姊妹多么的卑微，不管你的弟兄姊妹可能现在是处在软弱之中，但是神要兴起他的时候，他可以爆发出很大的力量。这是神，因为他是神。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分享。其实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时候，严大哥上次的时候也分享，就是在贺牧师离开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没有牧师了，我们教会到底是往哪里走，我们还有我们的意向还能不能长远，我们都不知道。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面都会不确定，然后都会有犹豫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严正弟兄，还有曾武鼎，还有孙哥弟兄，对不对？我记得是有这几个执事，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承担下来了，把教会的牧养、把教会的管理给承担下来了。而今天我们就看到神的祝福，我们和同兄以前的同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合在了一起。对，这是神的祝福，因为我觉得。只要有神的感动我们去做的话，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果效。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是一个挑战。那么现在我们的教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可能这个时间不知道多久，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就是我们的聘用和建堂。我们有没有预备好？我们要不要预备好来接受这个挑战？那我所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不单单是聘牧委员会的弟兄姊妹和建堂委员会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要有一个统一的看见。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寻求圣灵里的合一和感动。我们也要把自己和每项事工都交给主，来一起荣耀他的名。这就是我今天我的领受给大家分享一下。最后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吧。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借着以斯帖记看到神你一直在永远在掌权。 啊，你真的是本软弱的人，但是主你如果兴起的话，同样的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主你真的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是要在主里的合一，我们就是要一起同登天路，我们就是一起靠着主奔了成圣的道路。主求你来啊帮助我们，求你的怜悯我们，也求你不断的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笃定跟随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